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新闻秘书 Pasky 在礼拜一的例行新闻会上证实，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拜登政府将不派任何外交官或官方代表参加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他说，美国政府正在对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是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不能够再一切照旧。 Pasky 补充说，政府全力支持美国奥运队，但不会为比赛做宣传。帕斯奇表示，对运动会的外交抵制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就会结束。从新奥尔良启航载着超过3000人的挪威邮轮公司旗下的逍遥号新确诊人数增至17人，较早时通报染疫的10个个案中有一例可能染上奥密克戎变异病毒。这艘邮轮12月5号停靠在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厅表示，船上所有人上岸前都会接受新冠病毒筛检，如果结果呈阳性，就要乘搭私人车辆直接返回他们的个人住所，或者是根据 CDC 现行的指引。在挪威邮轮公司提供的住处自我隔离，挪威邮轮公司称，逍遥号会按原定计划在5号黄昏再次启航。美国政府将在10月9号到10号期间主办民主峰会。在峰会召开前，人权活动者表示，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减少对中共的经济依赖，先能够让中共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担负实际责任，并真正保证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员菲伦德表示，国际上需要减少对中共的经济依赖，否则不能够真正让北京承担起责任。英国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蒂姆·罗夫顿说，国际社会必须敢于披露北京的行为，如果与北京经济脱钩意味着短期的经济痛苦，那么这样的做法会保证我们以后免受一些巨大的经济领域或其他的痛苦。英国前驻华外交官、中国政变作者盖斯德警告说，外界必须教育公众认识到，如果不捍卫自由与价值观，将会有长期的经济灾难。奥地利上个月成为第一个重新实施封城的西欧国家，封城措施为期20日。当局指出，强制接种令在明年2月开始实行。10月4号，奥地利超过40000名民众走上首都维也纳街头，抗议政府实施的封锁和强制接种等限制措施。路透社报道，人们高举写着“我会自己作主，让奥地利再次伟大”和“新的选举”等标语的牌。奥地利警方说，这个已经是国内连续第三个周末发生反防疫示威。在礼拜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亦都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实施新一轮疫情封锁。警方逮捕了20名抗议者。在荷兰，民众亦走上街头抗议防疫限制。缅甸前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10月6号被判处2年刑期，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纷纷发声，谴责这场虚假审判，并要求缅甸军政府立即放人。据缅甸国家电视台报道，在官方任命的政府首脑给予部分赦免后，昂山素姬的刑期从4年减为2年。媒体之前报道称，昂山素姬在礼拜一被法庭判处4年有期徒刑。国际社会对礼拜一的审判表示愤怒。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缅甸军政府对昂山素姬的不公正定罪以及对其他民选官员的镇压进一步冒犯了缅甸的民主和正义，该政权继续无视法治，对缅甸人民广泛使用暴力，这个凸显了恢复缅甸民主之路的紧迫性。 默克加拿大公司星期一宣布，计划在加拿大生产抗 COVID-19 病毒口服药，使加拿大成为口服治疗 COVID-19 药物的全球生产中心。该制药公司已经投资1900万元，以扩大生产抗新冠口服药莫纳皮拉韦。该药物是首批用于治疗非住院染疫患者的药物之一，目前在等待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上个礼拜，联邦采购部长塔西宣布，加拿大已经签署协议，购买50万剂抗 COVID-19 病毒口服药。如果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仲可以再购买50万剂。为应对异常干燥的天气条件，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和公共事业委员会上个礼拜宣布缺水紧急状态，并批准进一步保护和减少用水量的措施。旧金山要求和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的用水量相比，他们的区域系统的用水量要减少 10%。10%的减幅将适用于公共事业委员会的所有270万客户，其中包括旧金山、阿林米大院、Santa Clara 院和 San Mateo 院的客户。自愿减水的呼吁将立即生效。另外，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要求对零售用水和排放废水的客户征收临时干旱附加费，部分账单附加费最高可达 5%。中国经济主要支柱房地产不断暴雷之际，中共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预计将释放长期资金人民币12000亿。根据中共央行10月6日的公告，这次全面降准将在10月15日实施，这是中共年内第二次降准，亦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五次。目前中国房地产业面临销售大幅和融资受限，大量房企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多家绿媒引述业内专家称，降准会令房贷进一步放松，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基本面，缓解房地产业资金不足的风险。星期一，欧盟理事会通过决定，宣布对全球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延长一年，直至2022年12月8日。被裁者是14个个人和4个实体，其中包括4个中共官员和1个中共实体。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前中共新疆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政法委书记黄明山、新疆兵团党委书记王君正。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公安局。上述个人和实体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和系统地侵犯维吾尔族和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始于2020年12月7日，针对在全球范围内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个人、实体和机构进行制裁，内容包括冻结资产、旅行禁令等。路透星期一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启动了对特斯拉太阳能电池板缺陷的举报调查。 SEC 接获举报人指控称，该公司多年来未能正确通知股东和公众与太阳能电池板系统缺陷相关的火灾风险。报道称，此前虽然已经有对特斯拉太阳能系统火灾的担忧，但这是证券监管机构的第一份调查报告。特斯拉前现场质量经理在2019年就特斯拉的太阳能系统提出了举报人投诉。他在2020年8月被特斯拉解雇，他起诉特斯拉，声称他被解雇是为了报复他提出安全问题。消息被报道后，特斯拉的股价星期一一度大跌约 6%， 股价最低触及950.5美元，较11月4日高位回落 21%， 一度陷入熊市。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要求他所在的民主党参议员在圣诞节前表决并通过一项大约20000亿美元的方案，以重新调整美国的医疗保健、教育、气候、移民和税收法律。舒默警告他的民主党同事说，如果要赶在圣诞节之前通过这项法案，他们必须要每日每晚长时间工作，可能还要加上周末。 众议院已经以微弱多数票通过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但是参议院民主党人计划作出一些改动。如果民主党人内部达成协议，由于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一致反对这项法案，在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所有民主党阵营的50名参议员接下来必须都投上支持票，再加上副总统哈里斯投下打破平衡的关键票，法案才能够在参议院过关。礼拜一，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为应对今年冬天新冠病例激增，纽约市将强制要求所有私营部门雇主和雇员接种疫苗，这一政策将在10月27日生效。白思豪还说，该市还要求5至11岁儿童在进入室内餐厅、娱乐和健身场所时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截至上个周末，纽约州已确认8例 Omicron 病例，其中7例在纽约市，1例在长岛的萨福克县。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数据，纽约市的 COVID 病例现在是增加，平均每日出现1500多例新病例。全美商业经济协会10月6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商业经济学家小组预计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消费价格将比去年同期上升 6%， 这一数据比9月时预测的通胀率 5.1% 更高。该经济学家小组由48名成员组成，2/3的成员认为工资的增长将使通货膨胀率在未来3年持续走高。71% 的预测人员认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即所谓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至少在2023年下半年之前将保持在 2% 以上，而 2% 是美联储的通胀目标。虽然美联储预计核心 PCE 明年将大幅下降至 2.3%， 并在2023年再次下降至 2.2%， 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近的国会证词中承认，推动通胀上升的因素将持续到明年。礼拜一，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在被欧盟的一封信函中表示，中共对该国实施经济报复，立陶宛无法接受，亦都不能够容忍，因此要求欧盟介入，对中共采取强硬回应。立陶宛外交部长在信中说，中共正在将不可接受的经济压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立陶宛今年7月允许台湾在该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引发中共一系列报复。近日，立陶宛出口商无法再进入中国市场，该国的名字已经从中国通关清单上抹去。南斯帕吉斯在信中呼吁欧盟代表立陶宛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以解决目前的局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